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请来了蔡伯恩牧师。
有那么一天，你发现圣经的中心思想不是使人参加教会成为更好的人，而是正如人们说的，我们观看人类历史的大游行，要向即将来临的君王屈膝下拜。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今天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26章，我们要来听听使徒保罗的亲身见证。这段见证是腓立比书背后的故事。当时保罗被逮捕，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为自己分辩。
保罗怎么可以在监狱里说他的喜乐永不停止呢？他告诉亚基帕王他喜乐的源头。当时他被同胞背叛，他们诬告他，使他被囚禁在监狱。他的同胞还想他死呢，甚至计划在监狱里杀死他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他向罗马的凯撒上诉，要求改变监禁的地点，以免遭到杀害。但是这意味着他将被囚禁的时间会更长。在他被押解到罗马之前，当地的犹太国王亚基帕来访，并且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因此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12节开始向亚基帕王解释自己被带到罗马的原因，还有他喜乐的源头。他告诉亚基帕王他遇见耶稣的经过。他说，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。王啊，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扑倒在地。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，扫罗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第15节描述当时保罗的反应。保罗就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各位朋友，我会继续慢慢的读，因为第18节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士革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，想要杀我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还站得住，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。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并且因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好，你知道当时亚基帕王跟其他官员有什么反应吗？ 他身旁的菲斯都大人说，保罗，你癫狂了吧？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保罗说，我不是癫狂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。而在对话结束后，不但亚基帕王，连当地的官员都同意说，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。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，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，就可以释放了。基督教作家斯科特·克里斯蒂安森以自传的方式写下他的人生旅程。他说，在高中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艺术天分，有精于机械制图。中学的最后一年，我在一家建筑公司担任起草员的工作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建筑师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。我在公司做了8年，从项目设计师开始，直到设计高档的住宅和商业建筑。8年后，合作伙伴告诉我，我是他们最好的合作伙伴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主耶稣呼召我放弃我所热爱的事业。各位朋友，听起来很奇怪是吗？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是江郎才尽吗？所有的才华都耗尽了吗？还是有点思想错乱，竟然放弃大好的事业？斯科特即是说，实际上我对建筑的热爱多年来一直在增加，我的技能越来越被认可，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爱，我会放弃别人眼中成功美满的生活，因为神为我另有安排，要我传扬福音和写作。各位朋友，不论你是否认为神呼召你去传道或是写作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斯科特和使徒保罗向我们展示，伟大的爱可以取代我们的热情，成为我们生命最原始的动力。从保罗身上，我们看见对耶稣基督的超越的爱是人类最深刻的动机，也是最具有能力的。而且不仅保罗时代发生了这件事，我们祈求今天的教会也会发生。我们每个星期聚集在教会，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老实说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保罗向亚基帕王解释说，王啊，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我这个曾经是犹太人的重要人物，被认为是圣殿的领袖，带领我的部队和人民笃信犹太教的人，现在竟然在你面前受审？亚基帕王啊，为什么现在的我正等待着前往罗马，在凯撒面前受审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这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它是一个非常古旧的信息。在第22节，保罗解释，我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还站得住，对着尊贵、卑贱、老幼做见证。我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并且因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什么新鲜的事物。正如先知们所说的那样，他们简单地指出神一直重复的信息，就是将来会发生的。这个古旧的信息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宣告。保罗说，他只是重复先知所说的，重复耶稣的信息罢了。如果你离开这个房间到隔壁的小教堂，你会看到其中一面墙壁上有一张旧的印刷图，画的是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一起走路。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与门徒的对话，他们俩起初认不出耶稣，所以耶稣就从摩西、旧约众先知对救世主所做的预言逐一地向他们说明。从摩西开始，从圣经开始，直到各先知对他所做的预言，耶稣都详细地为这两个门徒解释。神借着基督救赎他的子民，这个信息贯穿整本圣经。基督这位受膏者为救赎人类的罪受苦受死，第3天复活， 征服死亡，并且给予所有相信他的人胜过罪恶的能力。这是一个旧的，非常古旧的信息，却如圣经所说，使人获得新的生命。坦白说，就算在教会，很多人认为圣经只是一本好书，只是一本行为手册，或者是道德故事的集合，目的是教导我们做好人，但却不知道圣经有改变人心的能力。保罗和耶稣都告诉我们，圣经不只是一本好书而已。从一开始，神就借着圣经启示人类，他必定会派救世主来拯救救赎罪人。他这样做不是因为罪人有什么善良的表现，而是基于神怜悯的本性。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历史，最古老的信息。在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，神对引诱他们的蛇，就是撒旦啊，他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并且我要派遣救主到世上施行拯救。圣经其余的经文都是关于撒旦试图阻止神救赎的工作，而最后救主耶稣基督取得最终胜利。所以圣经并不是记载道德故事或大量的律法规条，而是记载自古以来神为罪人搭起的一座桥梁，为那些依靠自己走到尽头、走到绝路的罪人筑起桥梁，使得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神坚定地说，我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我要把我的百姓从自以为义中拯救出来。因为圣经主要不是一本记载神的命令，而是记载神命令人要悔改、寻求救主的书。保罗说，这是一个旧的、古旧的信息，我就是为了宣扬这个信息才在这里，希望你留心听这个古旧的信息。各位朋友，神说他会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，这个消息对犹太王亚基帕来说是新的消息，他从来没有听过。保罗对他说，我所说的话从一开始就发生了，神说救主必定会来。我想如果你正在观看梅西百货的感恩节大游行，你会发现最受欢迎的动物大气球是菲利克斯猫。菲利克斯猫是大气球第一只出现的动物，甚至在米老鼠之前，20世纪的20年代，菲利克斯猫已经出现了。而今年游行的主角当然更非他莫属了。现在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带着孩子游行，你对他说，诶，你得留意哦，你会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浮动的大气球，就是菲利克斯猫，是全场最受欢迎的哦。你跟孩子站在路旁等待游行队伍，看着那些飘在空中的可爱大气球慢慢的到达，你很兴奋的喊，哇哦，菲利克斯猫呢？在哪里啊？各位不用急，因为现在游行队伍只是前奏，过一段时间你会看见远处的小黑点出现啊，那不就是可爱的菲利克斯猫吗？好了，游行队伍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了，最后你会大喊，哇，来喽来喽，就是他了。你会对站在身旁的祖父说，爷爷，你看见了吗？就是他哦，他就是菲利克斯猫，是一个新的哦。哦，这个爷爷就会回答说，怎么会是新的呢？老早就有了。各位朋友，圣经所记载的新生王耶稣基督其实是一个古老的信息，是先知古老的预言，他们早就预言了。神向我们说，这就是我将要做的，我将为我的百姓预备道路。这是神果断的坚决的计划，所有的历史，所有的事件都不是随机的偶然发生的，而是指向神的计划，揭示他爱人类的心。神希望我们对于这个古老的故事做出回应， 他希望我们做出第二十节的回应。保罗说，先在大马士革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啊，原来那一场精彩的游行不是因为菲利克斯猫的出现而到达高潮，而是因为最后来了宇宙之王。来到的这一位是圣经从一开始就预言的宇宙创造者，他的权力和荣耀比太阳更光明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好，那么听众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你可能会像保罗一样，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到复活的主，他立刻就扑倒在地。本来保罗参加的是逼迫基督徒、杀害基督徒的行列，但是当他遇上基督，看见耀眼的大光，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，基督呼召保罗，这乃是他最大的荣誉。他扑倒在地，这是人遇见主的自然反应。我们也要跪下，也要悔改认罪。基督是那位将会再次降临的王，在游行队伍最后结束前，叫人悔改的主必定会掀起高潮。至于悔改认罪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在第二十节解释说，他希望犹太人和外邦人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圣经的中心思想不是使人参加教会成为更好的人，而是我们在参加一场人类历史的大游行，我们要向即将来临的王屈膝下拜，这就是悔改。在教会多年的朋友一定听过悔改这个词儿，意思是你要转向、转回，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。悔改实际上有转向的意思，改变方向，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向。保罗叫我们悔改归向神。如果你说我要从一个坏人转而成为一个好人，这只是外在行为的改变，而不是心灵的改变，不是心灵的转向。你曾经一度凡事都依靠自己，你说我要为神来解决问题啊，我不会做坏事，我要变好。你有没有发现怎么都是说我啊，我的，我仍然把一些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仍然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处理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你还没有建立与神的关系。你明白将来神会审判我们，你也知道地狱是为那些不信神的人而设的，所以你要解决种种的问题。你告诉自己，我会不做坏事，我要变好。你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，人的能力，人的意志，人的努力，人的力量。可是保罗重申，我们要做的是悔改归向神，不是归自己，不是归于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决心、自己的善良，这些都不是神想要的。保罗重申，我们要悔改归向神。
是的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，神没有呼召我们尽力拯救自己，这会不会使我们松一口气呢？我们只需要认罪悔改，并倚靠耶稣与天父和解，恢复美好的关系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您收听的是蔡伯牧师的无尽恩典。牧师，在今天的信息中，你提到了伟大的爱可以取代我们的爱，成为我们生命最原始的动力。 有人会回应说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我爱耶稣，他是我最大的爱。可是反过来，也有些基督徒却以别的爱取代对基督的爱。你会怎么样劝告他们呢？
主持人，我会说，以别的爱取代对基督的爱，是使我们在生活中绊倒的主要原因。他们不是不爱耶稣，但是没有把耶稣放在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位。坦白说，这是大多数基督徒的实际情况。你会说，我们是以别的爱取代对基督的爱，造成我们与他的距离，使得罪恶趁虚而入。各位知道，这就是使徒约翰所问的，我们生命中最初的爱是什么？说到这儿，我想起这个星期我跟教会一位弟兄谈话，他在教会公开表示他是一个酒鬼，常常醉酒。他对我说，我有时候会来教会聚会，我会环顾那些正在唱诗微笑的人们，我就想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像我呢？你们在微笑，但是谁想到人会在什么时候堕落，什么时候对神的心消失呢？然后他对我说，当我在这个教会敬拜的时候，我开始意识到，教会的敬拜是要使我爱耶稣超过我对酒精的爱。我很喜欢这位弟兄说的，我在教会跟其他地方讲道，或者是借着广播传扬基督的真理，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人更爱基督，内心充满对主耶稣的爱。如果耶稣是你心中最大爱慕的对象，那么你会更安全和强壮。当然，其他的人和事仍然会吸引你，但他们已经不是你生活中的焦点了。我们明白，耶稣呼召我们全心全意爱他，他为我们连性命也都愿意牺牲，绝对值得我们以最大的爱回报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最初的爱，最根本的爱。
牧师，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爱心会变得不冷不热，或者是陷于灵性低潮，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呢？
这个其实圣经也有提到，当我们陷于属灵低潮，我们应该彼此鼓励，安慰对方说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明白。我们在低潮的时候要操练自己的灵性，我们可以阅读神的话，或是祷告，或者是跟其他人一起敬拜，分享他们的见证，并且对他们说，我能明白，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各位朋友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总要记得，神就是我们从空虚、失落、绝望的光景把我们拯救出来，用他的爱温暖我们的心。我们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当我们聚集在教会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互相提醒说，看哪，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，他把我们从空虚绝望里拯救出来。弟兄姐妹彼此激发爱心，因为耶稣渴望我们以爱还爱，对他的爱做出回应。
谢谢牧师提醒我们神对我们伟大的爱。
主，你救赎我们，召聚我们为你征战，主，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顺服你旨意。主，我们真实地悔改，回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。 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顺服你旨意。主，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，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，求你塑造我们生命，为你而活。
今天我们查考使徒保罗在罗马当权者面前所做的见证。几个世纪之后，保罗的见证，他传扬的基督的福音，继续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，与牧师一起查考使徒行传第26章保罗的见证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海深。